七篇，旧约圣经107篇。这篇诗篇一共43节啊。我想我们念的时候呢，我们弟兄姊妹轮流来念，不过呢我们一段一段的来念，好吧？这样的话呢，我们读的时候呢知道说，哦，原来这一个诗篇的大概齐啊，分成几个段落。我们弟兄先来，好吧？弟兄我们念，然后姊妹念哈。那么第一段呢，我们请弟兄念1-3节。好，我们一起来。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就是他从仇敌人手中所救赎的，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好，姊妹从4节念到第9。好，姊妹请。眼见可住的诚意，又饥又渴，心里发昏。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又领他们行指路，使他们可居住的诚意。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因他人和睦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好，弟兄从10节念到16节，10节到16节，请。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他用牢制服他们的心，他们扑倒无人扶住。是他们在苦难中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他从黑暗中和死荫里领他们出来，折断他们的绑锁。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因为他打破了铜门，砍断了铁栓。好，姊妹从17节念到22节，请。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他们厌烦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愿人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欢呼述说他的作为。好，弟兄从23节念到32节，23念到32节。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历事物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们的心因患难便消化，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他们出来，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风息浪静，他们便回，他就引他们所愿意去的海口。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愿他们在民的会中尊崇他，在长老的位上赞美他。好，姊妹从33节念到42节， 他使江河变为旷野，叫水泉变为干渴之地，使肥地变为碱地，这都因其间居民的罪恶。他使旷野变为水潭，叫旱地变为水泉，他使饥饿的人住在那里，好建造可住的城邑，又种田地，栽葡萄园，得享所出的土产。他又赐福给他们，叫他们生养众多，也不叫他们的生减少。他们又因暴虐患难愁苦就减少而下。他使君王蒙羞被辱，使他们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他却将穷乏人安置在高处，脱离苦难，使他的家属多如羊群，正直人看见就欢喜，罪孽之辈必塞口无言。好，我们最后一起念最后一节43节。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好，我想我们圣经就先念到这里，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主啊，早晨我们一同来到你自己的面前，主啊，我们真的像诗人这里所说的，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施行的奇妙的事都来称赞你。主啊，真的愿我们有口的都来称颂耶和华的名。主啊，因为为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主啊，愿早晨我们一同在这里读你圣洁话语的时候，你借着圣灵来安静我们众人的心。主啊，好让我们像诗人一样都在这里来思想到底耶和华的慈爱是怎样的慈爱。愿早晨当我们在你面前一同在这安静的时候，你的圣灵就把你自己的爱再一次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不仅仅明白什么是耶和华的慈爱，让我们更来得着享受耶和华的慈爱。愿早晨你自己亲自来这里扶持我们，也来向我们的心说话。主要在这岁末要到年终的时候，我们的心实在觉着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来仰望你的怜悯，是吧？好让我们能够一生一世都成为一般述说你慈爱的人。谢谢你怜悯我们，听我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个祷告了很久，想说这个今年哈，这12月。今天是12月头一个主日，最后一次哈，主日和弟兄姊妹有点交通，到底交通什么？那么在感恩节的时候啊，我听见弟兄姊妹在那里感恩啊，里面就特别有感动，想到这个107篇啊，这个107篇呢，你发现也许是一个人哈，他的所有的经历。也可能呢是有人把许多不同的弟兄姊妹的经历放在一起，对不对？我想一个人一会儿又落到死亡里面，一会儿又落到监牢里面，一会儿因病，然后一会儿又跑到海里边去，好像挺丰富的哈。也许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没那么丰富，但是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你发现弟兄姊妹在一起感恩的时候，我们发现哎呀，在基督里面哇，那个爱是何等的扩长升高哈。所以这个我们想说，也许这个在一起的时候哈，我们虽然自己的精力非常有限，但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啊，我们可以一同的来思想耶和华的慈爱。那么在这一天呢，我在默想的时候特别读到第43节，就是这一篇的最后一节。有的时候这个读诗篇哈，很有意思，有的时候你想明白一篇诗篇到底他在讲什么，有的时候你要找第一句啊，他第一句就把这一篇诗篇要讲的告诉我们。有的时候呢你要有点忍耐， 读到最后一句，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呢，可能给我们一些的线索。那么这是我个人的角度，当然弟兄们读的时候读第一句也很好，我相信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我这一次呢，只是从最后一句哈，那么这一篇的诗篇，我觉着给我很多的帮助。因为最后一篇他说什么，他说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这个哈，在原文这个留心哈，这个词哈，它有很多的意思，就是说非常专注啊，这个观察，然后默想，有很多的这个停留的时间啊。那么这个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这个思想这个词呢，我们中文翻成思想，那么在这个英文就翻成 understand。 你发现这里面讲到这个次序，当有人哈愿意在耶和华所行的这许多奇妙的事上，在那留心的时候，在那里仔细的考察，在那仔细的默想的时候，你就发现在人的心里面一个明白，就人就明白原来到底什么是耶和华的慈爱。这个对于我们每个神的儿女来讲，我觉得特别是到了这个岁末年终的时候，我个人总是感觉需要花点时间在神的面前来留心，在神这一年，在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个个人身上所行的许多的奇妙的事，或者许多管教的事啊，或者许多这个祝福的事，我们都需要留心，我们需要仔细的来思想，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比去年或者比从前更加认识耶和华的慈爱。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诗篇107篇它是非常特别的一篇诗篇，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读诗篇的话，它一共分成五卷，对不对？诗篇107篇是第五卷，就是可以说神的儿女在属灵生命上到比较成熟的阶段的头一篇，对不对？诗篇讲到神儿女的经，那么这些的一卷一卷一读的时候，你发现它总是让我们在神面前的经历越过越丰富，越过这个越满了荣美之地，是吧？刚才弟兄所选的诗歌，是吧？你就看见说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经历，就越过越发现真的是牛奶与蜜之地。而且在这个原来神跟以色列讲话的还多了一个词，还记得吗？是宽广，对不对？是越来越宽广的，这个经历是越过越丰富的。所以呢，我们看见说，当我们在读这个五卷诗篇，一共150篇吧，但读这五卷诗篇的时候，你发现它是越过越宽广，越过越丰富哈。而这一个到了第五卷，就最后一卷的时候的头一个诗篇就是107，所以这107篇可能圣灵借着它来教导神的儿女，让我们知道怎样在纪念在主的爱里面往更宽广的时候，这更多的经历的时候，这一个秘诀是什么。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经历了很多，但你发现我们好像不像诗篇的作者，好像诗篇这里所启示的总是可以从一个阶段进入到一个更高的阶段，有的时候我们许许多多的经历，但是我们在主面前所认识的却非常的少。弟兄姊妹，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神从来不偏待你。弟兄姊妹，无论你觉得你的生活是愁苦也好，是得胜也好，是喜乐也好，是失败也好，弟兄姊妹，神从来不偏待人。神量给我们每一个人每个家庭，就量给我们这个聚会，我们所经历的都很多，我们有很多丰富的经历，但是你发现却不是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聚会在神对主的认识，对神的爱的认识一直长进的，是不是？有些人经历很多，但是呢他认识的非常少，好像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日子，信主十年、20年、30年以后，你发现好像和初信的弟兄姊妹对耶和华的慈爱的认识差不多的。
甚至最可惜的，你就看见以色列百姓，对不对？他们在旷野绕了40年。弟兄姊妹，你想，如果我们信主40年，他们过了红海，对吧？刚才我们说的，我们过了，出了埃及，对不对？我们从这个仇敌的手中被拯救出来，那真的是欢呼喜的往前去啊，是不是？过了40年以后，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你就发现我们身上有个特点，就是我们只认识耶和华的作为，却不晓得耶和华的法则，这是何等大的亏损，是不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亏损呢？因为人常常没有时间留意。今天我们出的这个时代是非常忙碌的时代，对不对？你见面，你现在都不问你吃了吗？都不需要问了，对不对？因为没有时间吃饭，我告诉你。那有人中午他们根本有人告诉我，今天早上还有人告诉我，今天早上没有吃饭呢。真的是这样，是不是？我们哪有时间吃饭呢？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忙到一个地步，饭都没得吃了，是不是？那你就看见说，今天人头一句问的，你忙不忙？那就一定忙的。我告诉你，因为你越忙越好，对不对？越忙证明你有工作，对不对？如果你不忙，那就很悲惨的一件事，是不是？所以你就看见说，今天这个时代，觉得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是非常secure的一件事。哎，我现在很忙，哎呀，心里都很舒服，对不对？如果这段时间不忙了，弟兄姊妹，我们就开始怎么样？开始毛了，对不对？我说，哎呀，这个日子好像过不下去了。弟兄姊妹，一个属神的人，你发现诗篇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认识耶和华慈爱，在他的属灵的生命当中，在他的生活的经历里面，他通常要花一些的时间在这些事上留心，我觉得非常宝贵。我不知道年底哈，你有什么样的计划？有的说，那我们出去 vacation 好了，对不对？你们今天我们 vacation 啊，比这个在家里还忙。有的是在外面呢，那就是活遭罪。有的人都跟我讲，这个本来在家里过得好好的，到外面去呢，这个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着，是吧？然后折腾了好几天，回来以后还要回来再补觉啊，还要再回来再休息。弟兄姊妹，我觉着说到了年底哈，我觉着如果主怜悯我们，主允许我们，我们有一些的假期哈，我觉着我们可以稍微安静下来，不需要有很多的活动，不需要有很多的设计，可以在这几年啊，或者这一年，这一段时间，耶和华在我们家里面，在我个人身上的许许多多位，我稍微留心一下，对不对？说这，他说，凡事，对不对？这是有智慧啊，这种智慧让我们可以在耶和华在我们身上所行的留心，最后的结果你发现非常荣耀。这个结果就让我们能够比从前更加认识耶和华的慈爱。弟兄姊妹，你发现能够在事情发生的所有事情留心仔细的观察，这是非常有福气的。我最近读了一篇报道，这个因为这个虽然不是那么老，但是有人已经管我叫60几岁的人了哈，所以我就想说，我也需要顾到我的身体。那么就有一个报道，就是说你怎么样知道哈你的身体好不好？他就说呢，就是你看你的指甲啊，你现在不要看哈，回去再看。那么他说你看你的指甲，最后慢慢你知道你现在身体的状况如何。为什么？他为什么能够这个结论知道吗？就默想过，就是留心过。然后那个报道说，你的耳朵如果长大，那是非常危险的。我辩友说，我耳朵到底有没有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留心过，我从来没有看过我的耳朵到底多大。我从前有多大，我现在不晓得，我不知道我现在是长大了呢，还是缩小了啊？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结论呢？我们知道，留心这个，我们知道这一个牛顿，大家知道牛顿对吧？就算我们中间的朋友认识牛顿，你知道牛顿哈，他为什么可以有这个这个发现这个万有引力定律，虽然不是他创造对吧，万有引力是神创造的，不过牛顿发现了，对不对？他为什么这么 lucky， 他为什么这么有恩典？他发现呢，我们读他的传记你就知道了， 因为他在从前这些科学家的这些天体的数据上流失，就这么简单。他说他站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就用个公式就把它算出来了。所以你就发现，其实一个人能够学习留从前这些的一些神的作为，或者留心神在我们生活中所施行的恩典，因此呢，这样的人是非常有福气的。我都回想我自己，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都一样，但不是所有人，大部分我们中间的许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从前都是相信没有神的，对不对？你就回想一下，你就发现那个时候我们相信没有神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思想相当是蠢的，因为我们没有留心啊，对不对？我们没有留心耶和华的作为，我们以为说天经地义，只要人告诉我们没有神，就是没有神了。但是我们却没有花一点点的时间安静下来，好好的考察一下。你就发现牛顿他就这么一考察，他不仅考察出万有引力定律，他更告诉我们说，原来圣经所说真的是对的，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对不对？你看他跟他一起做学问的，你还知道吗？他就没有这个留心，所以他的朋友就认为说什么事情都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出来的，是不是？所以他就看见他有一个太阳仪，还记得吗？对不对？那个齿轮一转，那牛顿做的很好啊。那个齿轮一转，哇、哦，那个几大行星就绕着太阳就转起来了。那么他的朋友来这儿，就玩他这个一转齿轮，就玩他这个做的这个太阳仪，对不对？等到牛顿回来的时候，他说：“你这个太阳仪做的很好。”牛顿跟他说：“没有人做的，就这样没有人做的，自古以来就在这里。”他的朋友听了这句话，开始留心了，对不对？他发现哦，原来这个有齿轮的有人做，那个没齿轮的就自己撞出来的吗？难道这个有齿轮的那么不准确、啊、还得用力量，对不对？那个没齿轮那么准确，都没有人在那里操纵啊，对不对？没有个电机在那里发动，是不是？他自己就这么奇妙的就动了，那个就碰出来的，那个怎么转来转去，就是我们做出来的。所以你发现人许多的事情稍微一流，人就会思想耶和华的，人就会明白原来造物主是这么奇妙。所以你要是问这些非常聪明的科学家，比如像爱因斯坦，他说其实你们不要以为我的大脑比你们的孩子大脑更聪明。你知道有很多人盼望要得到他身上的那个基因，你知道吗？哦，有时候我们的孩子如果得到爱因斯坦这样的基因，那我们的孩子真的将来不得了了，是不是？爱因斯坦跟他们说了，不要做这些愚蠢的事情。他说我就有一个秘密，你有没有读他的传记？你没读。他说我只是在人家不肯停留的那些问题上 stay a little bit longer，就是在人家不肯思想，觉得说这个根本就天经地义的事情，他说我就在这些问题上再花更多一点点的时间。哎，他就见耶和华的慈爱，对不对？哎呀，他就看见宇宙的奇妙，对不对？他就对我们许许多多在座的人，世纪两个世纪，是不是？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你发现一个人哈、啊，能够安静下来，在神所创造的万有的面前，在我们所遭遇的许多环境面前，能够学习留心，能够学习能够安静，这个祝福非常大，对于我们神的儿女也是一样，对不对？你看以色列人，神其实给他们的责备非常非常严厉，对不对？比不信主的人还要严厉，对不对？因为不信主人，那么他们有他们的软弱，是不是？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如果我们不留意，我们不留心神所做的奇妙的作为，弟兄姊妹，圣经上说什么你知道吗？以赛亚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牛啊，他都没有思想的，我告诉你，他都知道什么？他都知道谁是他的主人呢、啊，对不对？那牛怎么会思想什么？那牛的思想能比吗？对不对？他说那个就是驴比那牛还笨呢，对不对？因为啊，至少他知道主人的槽在哪里，对不对？后面有一句话， 说我行了无数的神迹，我做了无数的慈爱，我的百姓却不认识我。哎呦，我每次读到这的时候，我都觉着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处在一个非常忙碌的时代，因此呢，我们没有时间停留，我们不肯花时间好好的在这些事上留心。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些圣经对我的帮助很大。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盼望我们在属灵生命上不仅有了经历，不仅有了圣经的知识，不仅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很多外面的见证，如果我们在这岁末年初的时候，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进一段，可能几天都可以，甚至一个月都可以。我觉着如果像使徒保罗啊，他得救以后，他就到了亚拉伯的旷野安静了三年。你看那安静了三年，他完全晓得耶和华的事，他认识耶和华的作为，在旧约里面启示的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完全打开了视野。我们今天是读新约，对不对？告诉我们知道了，哦，原来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不是？使徒保罗他是读旧约呀，旧约的以色列百姓多么忙碌，你知道吗？为了要遵守旧约的律法，忙到一个地步，根本没有安静下来，没有时间去思想耶和华的事。也许你觉得我太啰嗦了，但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我觉得我们不能够这样一年过一年，好像就是这样的，就这么过去了。好像我们经过很多很多的经历，想起来我们都会让人累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在的那个家，你们的那感恩节聚会怎么样？反正我觉得每个聚会都是很好的，对不对？你就发现，如果你听弟兄姊妹的见证，你都真的觉得主的恩典太大了，真的在为弟兄姊妹在神面前蒙的恩典，真的让他感谢主，是不是？但是难处在这里，难处在这里，就是过了好多年以后，你发现我们不像诗篇的作者，他从第一卷进入到第二卷，从第二卷进到第三卷，从第三卷进到第四卷，然后进到第五卷。所以我想，是不是圣灵在这进入到第五卷的头一篇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告诉我们说，这个诗篇的作者他为什么可以在生命中这样一直的往前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就盼望我们在这个岁末年初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得着这样的秘诀，能够在耶和华面前好好的来留意，来留意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意，然后后面说一定有结果的，一定明白耶和华的。就盼望这样的祝福哈，能够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朋友，每一个弟兄姊妹。那么当这个诗人哈，他这样的在那里思想留意耶和华的慈爱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欢喜快乐，因为读的时候你说这都是 happy ending， 是不是？你知道我们有时候读诗篇的，他那个诗篇最后是哎呀没有个结果，我们觉得哎呀真的是这篇诗篇怎么办呢，是吧？怎么解释，是吧？那这篇诗篇很好，对不对？它都是 happy ending， 最后都是以得胜作为结果，对不对？是非常好的，是不是？虽然经过患难，是不是？但是呢都给拯救出来了，是不是？就非常好。就这个呢，我想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欢喜快乐。那么这里面我们仔细读的时候，我当然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读了很多来，我在这里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想早晨我只这个给他分享，我觉着这一个人哈，他在那里留意的，他在那里默想的时候，他至少给我们看见他有四方面的得到。头一方面呢，我觉着说呢，就是当他思想耶和华慈爱的时候，当他明白耶和华慈爱的时候，我觉着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他知道如何述说耶和华的慈爱。哎，我觉得这个恩典很大。弟兄姊妹，你发现我们都愿意为主做见证，对不对？但你发现呢，有的时候我们不大会述说耶和华的事，对不对？有的时候讲完了见证下来，哎呀怎么搞的，这个见证听听人家讲的还真好，是不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有的弟兄姊妹跟我讲，哎呀，我受洗那个时候，哎呀，真的那个见证，我现在重新做个见证该多好，是不是？可以让主得到更多荣耀，是不是？可以让许多的人得到更多的帮助。所以呢，你知道要如何述说耶和华的慈爱，我觉得很重，是不是？但你要能够知道如何述说耶和华的慈爱呢，你当然需要留意，是不是？你当然需要默想过。所以我们过两个礼拜就要受浸聚会了，是不是？然后我们还有很多交通聚会，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好好默想，能够留意，你发现圣灵会给你非常合适的方式，对不对？你说这里面我读的时候比较简单的来讲，第一呢，我觉着他们假设有四个人在做见证，或者五个人做见证哈，你发现他们每一个人讲的长短都不一样，对不对？他们没有一个人写出说每个人五分钟，每个人多少时间，有没有？没有，是吧？当然我们虽然跟大家讲说，哎，我们最好不要超过多少多少时间啊。但弟兄姊妹，当你述说耶和华慈爱的时候，要随着圣灵感动，对不对？不要受那个时间的限制。你发现他们每一个人呢，就只有两个人，你就发现那两个人他们讲的节数是一样的，可能六节还是七节，我忘了。那其他不一样的，有的讲十节，是不是？有的讲这个五节，是不是？弟兄姊妹，发现哈。非常自由的，因为是耶和华的慈爱，当我们去述说的时候，要把那个慈爱要把它讲清楚的话，如果神让你用几句你就用几句，是不是？哎，你发现这里面给我们很好的榜样。所以我们在述说耶和华慈爱的时候，不要有一些的规则，我觉得需要给弟兄姊妹在灵里的自由，是不是这样？这是头一个，对不对？第二个方面呢，你发现他在这里述说耶和华慈爱的时候呢，他很有魅力。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像一上来的三节圣经一样，对不对？这三节圣经是总结的话，对不对？你看他说我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说这是什么，对不对？这是照着神的本性来述说，对不对？他的本性就是慈爱，是不是？那第二节呢，我们就是很清楚，能得救的人都知道，这是照着耶和华所行的来述说，对不对？你看他凡他的属民都说这话，他拯救的，是不是？我们是蒙他拯救的，对不对？他的工作，我们照着神的工作来述说，这个非常好。第三个呢，照着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是要使这个全地啊，各地啊，从东西南北，是吧？我们都一同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是不是这样？从那神的旨意的角度，你可以述说耶和华的慈爱。但是你知道，当你述说耶和华的慈爱的时候，如果你只述说这些的总结的话，是不是？你就发现人家得不到帮助，对不对？我们需要有总结的话，但是我们需要有具体的话，对不对？所以你发现到后面你读的时候，你就知道不同，对不对？有的人是关到监牢里了，是不是？有的人是到大海里去了，是吧？有的人是到了旷野了，是不是？有的人是到了监牢里面，对不对？不一样的，是不是？哎呀，弟兄姊妹，我发现在述说耶和华慈爱的时候哈，我们有的时候非常的细，对不对？细到一个地步哈，比如说他说这里面他说有人厌恶各样的事，我说那我就所有的事物都说一遍，对不对？那你就说半个钟头，对不对？他厌恶牛奶，厌恶这个馒头，厌恶面包，厌恶米饭，厌恶。有的时候我们在述说耶和华慈爱的时候呢，我们讲的非常的细，对不对？人已经忘了你在述说耶和华的慈爱了，人以为你在述说食品，对吧？你都认为，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你发现这一个诗人，我觉得真的很好，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当我们在那里述说耶和华慈爱的时候，我们可以细，但是细的恰到好处，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还有总结的话，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是讲到我们的经历了，但最后没有一个总结的话，让人也不能够完全的得着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祝福。哎呀，我觉得这一个头一个，我觉得在我们举起感恩的时候，我觉得这一篇来我这个感恩节，我想交通这一篇十篇的，后来神明让我交通，我想也许是让今天交通，是吧？因为我发现这篇他教我们如何述说耶和华的慈爱，就非常好，是不是？哎呀，述说的让我们里面真的感恩的，对不对？就他说这个，哎呀，到了一个地步，一直重复，是吧？但愿 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施的启示都来称赞他，是不是？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目的，是不是？所以你就发现呢，当这个诗人因着他在神面前常常留意耶和华的作为，他在那默想，所以他的这一个述说耶和华慈爱的时候，就带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就是这样。那这是最最基本的啊，这是我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给我们帮助很大，这给我很多的提醒，这头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觉着他告诉我们说，不仅啊我们如何述说耶和华的慈爱，他更告诉我们说我们如何经历耶和华的慈爱。我们怎么样经历耶和华的慈爱？你发现在这个他讲的这个有四件事情，对不对？他每件事情他都有重复，我想那些重复的话都很重要的，是不是这样？那些重复的话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他讲得很清楚，他说神呢是怎样的？他说就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是不是？这句话一直有的，是不是？哎，每一次他们的不虽然经历不一样，但是呢这句话都有的，对不对？他们从苦难中求告耶和华，是不是？然后呢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对不对？连一个字都不差的，是不是？对不对？这个我就非常稀奇，这里面讲了两方面，是不是？一方面呢这是有祈求，对不对？但他这个祈求啊不是一般的祈求，因此呢我们都会祷告，对不对？他这个祷告啊是在什么？是从苦难中哀求，对不对？每一次都是从苦难中哀求耶和华。哎呀，他也不是光有苦难，是不是？光有我们也不认识耶和华的慈爱，那么也不能光是哀求，对不对？你没事你哀求什么，对不对？所以呢这里面讲到说是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对不对？他从他们的患难中搭救他，然后你就发现他们对耶和华的慈爱就开始有认识，对不对？这个很稀奇，弟兄姊妹，你仔细思想一下啊，这个给我们很多帮助，是不是？你就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也祷告的，但是你发现我们有许多的祷告，但是这给我们的对耶和华的慈爱的认识并没有太多的增长。但是很多是到了患难的里面哈，我们在痛苦的当中我们还是求告耶和华，弟兄姊妹，那一个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我想这个诗人不是说他一到了患难就求告耶和华，是不是？我告诉你，很多的人呢在患难中啊就远离耶和华，是不是？哦，今天很多人一碰到难处就不来聚会了，哎，等我难处再来聚会。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你经历很多的痛苦患难，但是却不认识耶和华的慈爱。弟兄姊妹，认识耶和华的慈爱有个秘诀的，就是在你觉得最痛苦最不想来聚会的时候你仍然来聚会，就觉得你最不想祷告的时候你仍然去祷告，是不是？哎呀，弟兄姊妹，那一个是我们认识耶和华慈爱的秘诀。那你说为什么？为什么耶和华一定让我们在患难中，对吧，到了这种地步才来搭救我们，才来听我们祷告呢？为什么呢？因为人今天很多的时候不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我们讲了身体，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的身体没有痛的时候啊，你都不知道你有什么东西，我告诉你，但是不知道自己有胆囊的，你我不知道你知道囊在哪儿，有人知道，有人大部分都知道，也可能你知道。有个弟兄他做见证，他说在他的妻子这个得胆囊炎之前，他都不知道人有胆囊这件事情，只等到他那个胆痛到一个地步睡不了觉，然后需要去开刀的时候啊，他明白了，明白原来我还有胆啊，还有个胆呢、啊、还有个胆囊还会发炎，哎呦，他才明白过来，你知道吗？我觉得有很多的时候人哈，你就是非常稀奇，因为人对自己生命中的难处人常常是不知道的，除非到了痛的时候人才想起来，哦，原来我是有需要的一个人，你知道， 原来我是需要有拯救的人，原来我是有错误的，我是有盲点的人。我们上个星期这个我不在这里，那么我太太开车，那么太太开车你就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要为她祷告的。那么并不是说太太开车不好，你说太太一个人开车，你真的是没有人帮她，你知道吗？你说那个他说在高速上非常快的速度，那么突然就有一辆车从这个他的旁边这直接插过来，就在他前面，就这么就往前插，就好像看不见人一样。因为他我们的车子在他的车子的盲点，你知道，等到我们的车子急刹车，那种尖叫的声音，然后那个车子在那好像真的这里晃来晃去的那种情形下的时候，那个车子从反光镜看见了，你就看那个车子，他就明白了，他就开始慢下来了，他不敢开了，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情太严重了。那等到我们的车子过去的时候，他实在是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对不起。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多少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所行的与耶和华所行是一样的，我们以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都是耶和华所喜悦的，我们完全落在没有感觉的里面，是不是这样？我觉得这是耶和华的慈爱。弟兄姊妹，你知道人身上的痛觉是神极大的怜悯，是不是？我今天早上还是久，我说这都是不是圣灵感动？早上起来，我儿子问我一个问题，什么都没有 ，out of nowhere， 就是 Daddy， 说一个人没有痛觉好不好？哎呦，我说我今天就要讲这个事情啊。弟兄姊妹，你知道有一个种的疾病，就是这个人没有痛觉，对不对？就是麻风病。你说麻风病最大的难处还不是说他身上的污秽，对不对？最大的难处是这个人没有痛觉，他去烧饭的时候手都成了barbecue，他没感觉的，他行走走路腿可能都断掉，可能这个都已经磨损了，脚板可能那个肉已经没有了，他没有感觉。所以你说得麻风病的这种人在地上平均的这个生存的年龄都不过30岁，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保护自己。所以你知道耶和华的慈爱是什么？让我们这个人知道我们的痛处、我们的难处、我们这个人的盲点在哪里。我觉得这个太大的恩典，对不对？一个人如果在生命中从来不晓得自己生命的盲点在哪里，我觉得这个人是很可怜的一个人，是不是？所以这里面哈，就给我们看见说，当我们处在患难中的时候，你要求告耶和华。弟兄姊妹，我不晓得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家庭有多少的难处。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头一件事你不要想着说我就不聚会了，头一件事就是我不祷告了，就是我不读圣经了。弟兄姊妹，正好相反，是不是？那个时候是你认识耶和华慈爱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神要把耶和华的慈爱好好的启示给你的时候。弟兄姊妹，虽然我们有软弱，我们有失败，我们有苦，弟兄姊妹，不要在这个样的时候离开耶和华。约伯，对不对？那么大的难处，对，但是他在苦难中还是怎么样？还求告，对不对？这个祷告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的认识如何。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祷告是什么？祷告那是很甜美的经历，对不对？那是骨髓肥油，是不是？哎呀，那真的是欢喜快乐，是这样。我们祷告确实常常被带进主的同在里。我们刚才弟兄选的诗歌，那真的是陆地之游啊，恩重重，是吧？我们真的是，哎呀，欢喜快乐，是不是？这是确实是这样，但是这却不是祷告的本身。祷告本身是什么呢？这些是祷告的一些的经历。有一个弟兄很认识主。哎呀，我读了他的这个，我常常读他的东西。如果你下来，你愿意知道的，我就告诉你。这个弟兄哈，他告诉我们说什么是祷告。说祷告哈，就是 it's just another name for love to the Lord， 就是只是爱的另外一种的称呼的事。哎呀，我觉得这话讲得真好。都落到患难中了，但是还是愿意来听，还 还是愿意来爱你。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明白认识耶和华道路的那个耶和华慈爱的那个秘诀，还真太宝贵了。我不了解弟兄姊妹，你觉得什么是祷告？那个弟兄在他自己的经历里面，他告诉我们说 ，Prayer is just another name for love to the Lord， 只是爱神的另外一种的说法，一种的名字，对不对？哎，我觉得很宝贵，我觉得这个带给我的帮助很大，因为我小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的祷告里摸不着神的同在，我没有喜乐哈，我哭干，我觉得祷告好像到了房顶就掉下来，我觉得我在跟人讲，我就不讲了。弟兄姊妹，我们哭神哭得很厉害，我们还是需要祷告，对不对？就算没有感觉，就算我今天再痛苦，我今天里面真的翻江倒海，弟兄姊妹，你还要来到耶和华面前呢、啊？这是我们认识耶和华慈爱的秘诀，对不对？哎呀，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诗篇对我们帮助很大。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来经历耶和华的慈爱，弟兄姊妹，我觉着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不会一直停留在好像这个极端，对不对？我们会往前去的，对不对？我们会晋升的，对不对？我们的生命度量会扩大的。哎呀，我觉得这里讲的非常好，他不仅给我们看见他是如何述说耶和华慈爱的，他更告诉我们说，认识耶和华慈爱的那个秘诀是如何来认识耶和华的慈爱。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帮助很大。不仅如此，他不仅给我们看见说如何述说耶和华的慈爱，如何是明白耶和华的慈爱，他更告诉我们，刚才我们弟兄也上来见证，就到底啥是耶和华的，对不对？因为他这里说得很清楚，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明白耶和华的慈爱，对不对？所以呢，一个人真的是这样学习留心的时候，他真的是在这个患难中，他还是在那里祷告，还是在那里求告神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发现他对耶和华的慈爱就开始有了真实的认识。那到底什么是耶和华的慈爱呢？这里面我们看见有四个方面，对不对？至少有四个方面，那么这里有四个经历，对不对？我想这个在我们神儿女的生命中间，你发现弟兄姊妹仔细读的话，都是我们的经历。那么第一段，好吧，第一段就是这个从第四节啊，第四节头一个经历，第四节到第九节，那这一段讲什么？这段讲什么？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我有很多想法啊，不能解释，但我发现圣经哈。他有的时候呢，你可以这么去解释，你可以从圣经里抽出一句，你可以溜大海，对不对？你的天南海北，你都可以去交通，各种角度都可以。但是呢，我个人总有个感觉，圣经呢，它有它自己的一个角度，它有它自己的一个解释。你可以不知道这个没有关系，你也可以得帮助的。但是如果我们顺从这个圣灵那个时候启示这篇诗篇的时候的那个感动的话，我总觉得说他自己会告诉我们。这是我总是特别读诗篇的时候，我总觉得他告诉我们，所以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这头一段啊，头一段他要告诉我们这个经历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呢，我觉得他要帮我们解释一下。那个解释呢，在第几节呢？在第九节，就是在那一个但愿人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来称赞他，这个是他的目的，对吧？他盼望大家都来称赞耶和华的。那么后面他告诉我们的原因了，对不对？为什么要这样来称赞耶和华？因为我们经历过了，是不是？我们经历到底那个经历的那个精华，那个经历的中心点是重点是什么呢？就第九节说，因他使人心里，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我觉得他前面讲到说，那你要前面你就觉得说好像一个人丢了，是不是？好像一个人到旷野去找不着路了，对不对？找不着城等，你以为他是讲这个，其实不是。他其实是讲说，这个属神的人，如果盼望在基督以外 去寻找满足的话，那个结果就是前面所描述的，就落到旷野里去，就找不到安息，找不到宝地。但是这里边，你看耶和华的慈爱是什么？借着在旷野里的这种苦的经历，把人带回到基督里。就刚才我们弟兄姊妹说的，说就带一个标题来，就丢了蓝图，带回到永远基督。但我们发现，其实我们里面所有的需要，在基督里都已经怎么样，都有满足。这个太宝贵了，对不对？弟兄姊妹，当我们一个人在得救以后，我们在这世界上，弟兄姊妹，我们有太多的引诱和试探对了。不光是那些所谓的圣洁的快乐，你知道有些关照叫圣洁快乐，你知道吗？拉拉提琴呐、啊，弹弹钢琴呐、啊，这个画画画都很好的。我告诉你，那是圣洁的快乐，对不对？还有许多污秽的快乐，对不对？所谓贵重之乐，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神的儿女就只会有那些圣洁的快乐。神的儿女，弟兄姊妹，多少的时候是落在了那个旷野，落在了那一个无路可走的时候，乃是因着被最终之乐抓住。你不要以为神的儿女就不会受罪恶的引诱，但是人坐在这样的光景里，你以为那个可以给我们有满足，对不对？我们觉得我们都有需要的，我们觉得说我们都需要有喜乐的需要，对不对？我们有满足的需要，我们需要我们的身心灵都需要满足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在开始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不晓得其实这个世界不能满足，我不认识，对不对？我们以为这些东西可以使我们满足，就走着走着我们发现我们落到旷野里去，那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们的身心灵都受到严重的亏损，是不是？我们的家庭落在痛苦的里面，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充满了枯干，是不是？枯干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苦毒。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一个神而已，我说是神而已，你真的蒙恩得救了，你发现这个世界对我们是个旷野。我的解释对不对？这是圣经的解释，对不对？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啊，在旷野，对不对？你起初没有时间，对不对？那个妇人，对吧？还记得吗？那个生产的妇人，那明明是教会说的，然后圣经让他被放在旷野，对不对？你就看到圣经里面讲到说，这个世界对于神的儿女来讲是旷野。如果我们今天哈、啊，因着要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到世界里面想得到满足的话，最后的结果就是前面所说的，我们就会落到了又饥又渴，心里发昏，找不到可居住的城邑，是不是？这是一个神的儿女真实的属灵的经历，这不是什么，有人说这是什么叫什么，这个叫做精神寄托。弟兄姊妹，你亲爱的朋友，你寄托不出来这些东西的，对不对？你寄托不出来什么的又饥又渴，心里发昏，对不对？你要寄托的话，因为寄托的，哦，像这个叫什么什么世界哈、啊，这个啊，叫做这个童话世界，那个是 Living Happily Forever， 那个是精神寄托啊，我告诉你，对不对？那个是 Fairy Tale， 是不是？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神的儿女在属灵里面真实的经历，当人没有在基督里面找到那个满足的时候，那个经历是又饥又渴，心里发昏，而且是找不到可居住的城邑，在旷野荒地漂流，非常准确。这是不是我们真实的经历呢？所以我们来到伯敏聚会，你想想一个人哈、啊，又饥又渴，你让他赞美什么？对不对？所以圣经上说的很清楚啊，如果我们爱世界，爱父的心怎么样，根本就不在我们里面。所以你来到主的面前，你怎么，你这个灵都起不来。所以一个聚会哈、啊，你就知道，如果大家最近正在爱世界，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自己往下掉了。那个牛直接起不来，你装都装不出来了。 对不对？因为这是非常真实的经历，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一个我觉得是耶和华的慈爱，这个耶和华耶和华的慈爱让我们看见，哎呀，原来在他使我们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他使我们饥饿的得饱美物啊，是不是？原来基督成为我们的满足，基督成为我们里面喜乐的泉源，是不是？哎呀，真的在主里面太欢喜快乐了，是不是？你这么欢喜快乐，你来国顶聚会不让你祷告，你都觉得这人有问题。有的时候你说前面有人呱啦呱啦讲很多，那是个快点快点讲这么多干什么，对不对？赶紧把时间交给大家，好，我们好赞美耶和华，是不是？就是这样。我们的感觉就是，巴不得我们用多一点时间，对不对？诉说耶和华的慈爱，是不是？这是非常真实的，这头一方面，对不对？这个头一方面我们大家都有经历的，因为这是我们在生活中啊，在一开始，特别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一个世界的这个环境里面，弟兄姊妹，你可以检验一下。你自己到底是里面充满了骨髓的肥油，是有活水在你里面涌流呢，还是又饥又渴心里发昏呢？就这个是耶和华的慈爱，就让我们从世界里面回转到基督里，对不对？当我们在基督里就想完全的满足。头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从第十节，从第十节一直到十六节。那这里面讲什么呢？这里面我们照着刚才我们的原则，还是要看十六节，还要看最后一节。到底这里面让我们经历的是什么？这十六节说什么呢？这十六节说，因为他打破了铜门，砍断了铁钻，是不是？这里面我们就知道了，原来基督成为我们的自由，那是什么？就是神让人有的时候啊，愿意在基督以外去寻找，是不是？所以说可以违背耶和华的话语，那他们讲很清楚，他们违背神的话语，甚至藐视至高者的旨意。因此呢，你看很多的时候，人们以为说不照着主的话语去生活是最自由的，对不对？是最这个 free 的，是不是？那是这个享受在基督里的自由，是不是？我们今天得救了，是不是？不在律法之下，是不是？我们得享自由，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今天有很多人想自由的，是不是？世上有很多人想自由的。你说这个有一天，真的，我觉得小朋友也很有意思，他们的想法，你就都是这给我们很多启示的。他说，我待底好不好？有一天我开车，我不管红绿灯可以不可以，我要自由，这是 American style。我说 American style 不是开车不看红绿灯。我说你要是开车不怕不管红绿灯，不管伞，不管这个这所有的这些东西，我说你很快就不自由，是不是这样？我们今天，我不晓得你们去机场有没有看见说 smoking free， 你看到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就是哇吸进去啊？是不是 free 嘛？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地方啊已经脱离了 smoking free，完全从 smoking 的捆绑里怎么样释放出来了，懂我意思吗？今天很多的人们以为是 drug free， 就是不要钱就吃 drug， 因此呢我们完全错了。那世上的人来编这些字的时候，他都知道什么叫做 drug free， 什么叫做 drug 自由，你知道吗？毒品自由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毒瘾自由的意思是从毒瘾的这个辖制里面完全释放出来，抽烟自由就是这个地方再也不抽烟了，是不是？你看哪一个地方写的 smoking free， 好多人在那使劲抽，这 smoking free， 懂了吗？第一节你就发现今天许多神的儿女落在许多非常幼稚非常非常愚昧的光景里，以为你在基督以外违背圣经的话语，违背神的话语，我们可以得享自由，最后落到什么光景，你知道吗？在铜门的铁栓里，生活里面充满了辖制，对不对？我们是被辖制的，我们是被捆绑的，我们以为我们自由了，是不是？但是我们却是过一个在监牢里的生活，是不是这样？ 借助。如果弟兄姊妹，神的话语里照亮我们，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真的是在捆绑当中，这个真的是，若不是人因着痛苦的缘故，我告诉你，人不觉得自己是捆绑，人还觉得自己很自由了。我告诉你，神的怜悯让我们在苦难中求告耶稣，很多的限制，我告诉你，很多的捆绑，我们以为说这根本就是没有关系。弟兄姊妹，我神从来不会做任何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事情，不要以为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跟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的，对不对？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啊，弟兄姊妹，他一定负我们一生的责任，是不是？他何等巴望他的儿女都能够把那个铁栓铜门都打烂，都能够砍断，是不是？哎呀，弟兄姊妹，只有在基督里面才得享自由啊，是不是？太多的见证，太多的例子，是不是？我们没有办法有时间把这些全都讲出来，但是弟兄姊妹，这些原则就是耶和华的慈爱，耶和华的慈爱是让我们在基督里得享完成自由，那是真自由，那真的是 smoking free， 对不对？那真的是 drug free， crime free， 对 sin free， 对不对？对不对？多好啊！
对，
弟兄姊妹，我们盼望我们都享受这样的祝福。那后面呢？就这后面就等于在哪？因为后段呢，他说这看起来就是像就生病了嘛，对不对？一个人对吧？你看这都病要死掉了，是不是？你看。心中厌烦厌恶各种食物，就临近死门，对不对？是不是？然后他说，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我就在想，这里面讲的哈，这一个过犯和罪孽指的什么说的？我想这里讲的并不是讲的一般世上所说的杀人的放火呀，什么做坏事啊，然后怎样怎样，好像不是这个说的，对不对？因为你读到后面，我们还是那个原则，对不对？你读到最后那个解释的时候，那么这一个一直到这一个22节，是不是？这个22节，我想是不是一个解释？他说：“但愿他们以感谢为己献给他，欢呼述说他的作为。”哎，我觉得这句话可能是一个秘诀，是一个这个钥匙，来解释人们这里到底讲什么。指的就是那一个过犯和罪孽到底指的怎么说的，是不是？我个人的一点理解就是说，这一个诗人哈，他从前也感谢了，不过从前的感谢不是祭，从前的感谢可能是个习惯，从前的感谢可能是个传统，从前的感谢可能是个责任，他主日了嘛，对不对？薄饼聚会就应该感谢的，对不对？反正大家都感谢，我也感谢一下，对不对？我也祷告一把，有钉子的我也祷告一把，是不是？钉子呢，你就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感谢了，没有错，我们不能评判别人， OK， 甚至我们自己都没法论断我们自己，但是神知道，对不对？神知道这个感谢到底是不是个祭，是不是能够达到什么呢？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人，这个诗人啊，他在经历一件事，就从前他所有的属的那些的侍奉都落在了传统，落在了律法规条的那个死的宗教里面，摸着的是死门啊，摸着的是死亡啊。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有感谢就一定有神的同在，不一定的。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以感谢为我们的习惯，为我们的责任，为我们一个传统，甚至更差一点，为我的一个表现，哦，弟兄姊妹，这是摸到死了，是不是？你看我们在这样的光景里，是不是厌烦各样的食物呢？你可以自己检验一下，我们这个人的属灵的生命，我们有没有落在这种死的传统的这种的规条或者律法的底下？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检验，就是我们是不是一盘纯正的话语。主说到了一个场，人必厌烦纯 失业，然后呢耳朵发痒，为自己增添很多的师傅。为什么呢？因为眼耳不听真道，心里偏向欲望的言语，喜欢听一些笑话，喜欢听一些哲学，喜欢听一些心理学，听很多所谓的神学。弟兄姊妹，人就是不肯好好的来读主的话，是不是？知主的话是食物啊，弟兄姊妹，对不对？主说除了他的话，其他都是糠皮，对不对？只有神的话是生命的粮啊，对不对？但是你发现神的儿女会落到一种光景里面，厌烦纯正的话。你越是讲基督的道，你越是把神的话语讲出来，人反而在那里厌烦。弟兄姊妹，这就说到我们落到了一种死亡。这实在是耶和华的慈爱。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里面有这样的，赶紧求告耶和华，对不对？他就说，他就打发他的话，很有意思。你知道他这里讲到，他说，他就说到这个，他就发命医治他。那个发命就是 send a word。哎，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不晓得你可能明白，你跟这人喊半天，我一点都没听懂，没有关系，你祷告耶和华，你主，你就 send one word， 你就打发一句话进到我里面，我的意思，对不对？救我脱离这种死亡，是不是？然后呢，我就以感谢什么为祭献，而且后面就说什么，我们诉说他的过失，不是诉说我们自己的过失。弟兄姊妹，你发现有的时候我们落在了宗教死亡里面，我们还整天诉说我们宗教的工作，是不是？你看我们有多少人数，是不是？你看我们有多少人受洗，你看我们怎样，你看我们怎样。哦，弟兄姊妹，那完全死亡啊，是不是？一个被带进基督的一个释放里面，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对不对？你摸到神的儿子的生命，对，你就看见说，在我们生命中，第一，以感谢为祭献上，每一次都是在灵和真诚里面来敬拜，对不对？弟兄姊妹，若不是在灵和真实里的敬拜，那怎么能够叫做感谢的敬拜？对不对？只有在灵和真实的敬拜，才能够让神得满足，是不是？那才是感谢的祭啊，是不是？所以你看见他就不是在律法、传统、习惯，或者是责任，或者说是表现自己。所以他这里诉说的不是自己的表现，是不是？不是我们属灵不属灵，乃是诉说他的过失。我觉得太宝贵了，是不是？哎，我觉得这里面给我们的拯救真的是太好了，真的是非常甜美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第三方面。第四方面，我们大家读的时候呢，这个就不大容易明白，因为我们大家没有航海的。大家哦，对不起，有没航海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航海的？不可能有哈。那么你他们说有航海的都有这个经历。有人说我一个人航海过，你都要长征。他所经历的不是你能经历的。你说这样，我这生活里面这么多难处，你这点难处跟他那个什么上到什么天空下到海里的感觉，哎，完全不一样。比你坐那 roller coaster 那不知道惊险多少倍。我们今天讲说，我们坐云霄飞车了，我们觉得我们经过患难了。你们几秒钟，那至战至轻啊，真的至战至轻啊，是不是？但是你这在海上航行过的人，他们知道，那可真不是坐云霄飞车那种快乐啊，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我想我们是不是离我们关系太远了？但是我看你最后的总结，我就跟我们关系很近。因为什么呢？因为32节说，愿他们在您的会中尊崇他，在长老的位上赞美他。哎呀，你发现这里面你明白了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很多的时候就是封神怎么写，对不对？想很清楚，是不是？他一发命那个浪起来，是不是？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就是神特别为那些爱他的人，特别为跟随他的人所预备的。为什么？因为要让他们能够在会中尊崇他，能够在长老的位上赞美他，明白了吧？就是让我们经过水火，把我们带进什么公司，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成熟起来了，对不对？弟兄姊妹，没有经过这些的环境的， 生命总是不会那样老练，你怎么在长老的位上来赞美耶和华呢？你当你在人的会中你就讲话你就讲不出来了，对不对？我们知道一个我们知道这个生命还幼嫩的时候，一站上来你就发现就发抖嘛，对不对？只有当生命老练的时候，你发现在会中他就在那里赞美。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我这段时间太宝贵了。他不仅告诉我们怎样述说耶和华的慈爱，也不仅告诉我们如何来经历耶和华的慈爱，他更告诉我们什么是耶和华的慈爱。我觉得太宝贵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一年下来哈，或者这几年下来，你可能都没有留意过，你从来都没有留心过。我盼望我们今年这一个年底，我们稍微真的安静一段时间，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常常能够在基督里享受着更丰盛的生命呢？在基督里享受那个满足呢？在基督里享受那个自由呢？享受他的生命呢？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是耶和华的慈爱，对不对？还是我们已经落到了传统死亡的里面？我们不知不觉已经变成 Sunday Christian 了。弟兄姊妹，我们受洗的时候，有哪一个人愿意说我就做一个主日基督徒？有没有？我从来没听说过，至少我跟跟我受浸谈话的没有一个神的儿女说我受洗以后咱就是一 Sunday Christian， 你们都是爱主的，你们都得胜，只有我愿意拜的，有没有一个被神的爱激励的要受洗的神的儿女都说我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儿女？你是喜欢咱们过着过了多少年，蒙了这么多的恩典，怎么最后越过就变成了三杯苦涩？那是从前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不是？弟兄姊妹，那个难处在哪里？我觉得那个难处就是我们没有在这些事上留意，我们没有在那里好好的思想思考。最后这一段，我马上结束了，我马上结束，我们这个长话短说，最后这一段。33节一直到42节这一段你去读的时候常常读不懂的，为什么呢？人一会儿它变成干地，对不对？刚变成干地又变成水泉，刚一水泉种好的东西最后又枯干了，是不是？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一首诗歌，我觉得非常好来解释这段的经历，就是诗歌532首一览这个，它以怜悯和审判支撑我们一生的，因为这里面它要除掉两件事，它要在我们身上除掉那一个罪恶，就是34节，然后在这个42节要除掉我们里面那个罪孽，对不对？借着它的怜悯和审判，你就发现我们的生命成熟。你知道这个他讲的编织啊，对吧？对吧？支撑我们一生的年代，你在圣经上。他告诉我们圣灵在我们身上就来制作我们，来编织我们，就是说你知道经过这些环境之后，你就发现我们好像我们这个生命好像成型了，好像一个毛衣，好像这么织来织去，对不对？我不会织毛衣，对不起，我至少我这可能至少得这么一下这么一下，对不对？如果都一顺的话恐怕就不能成，对不对？总是呢竖着一下横一下，就是是不是这样？我不晓得啊，可能有点我不懂，但是我总觉得我从逻辑来讲，我说这个是有点交叉的，不交叉的话就不会成为一个不会成型，对不对？那还是还的，对。所以你发现神在我们生命中他给我们的经历总是交叉，对不对？哎，有怜悯，对不对？也有审判，对不对？有怜悯有审判，有怜悯有审判。哎呀，弟兄姊妹，你发现在我们生命中当我们这样默想的不知不觉我们的生命成型了，对。就是我们常常祷告的就磨成圣儿子的形象。不仅如此，他后面还跟我们说好，前面这36节说好建造可住的城，这个就不是我们住了，对不对？那是神和我们一起住，那是神的形象，对不对？哎，我觉得这个很好。那么这个我们的长话短说，你就看见说这一篇诗篇哈，他给我们看见四个方面。最后这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认识耶和华慈爱的意义。 耶和华慈爱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在基督里不成圣，
对，
这个不同。耶和华的慈爱的就是在我们中间可以建立他可以居住的果断，
对。
所以这篇诗篇，我想只是我从最后一节啊这个角度，你可以从其他地方去思想这一篇，有点很多帮助，非常好。但今天早上因为时间的限制，我们只从这一小节的圣经，从43节这一节的圣经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你看见这个诗人，他给我们看见他知道如何诉说耶和华，如何经历耶和华，到底什么是耶和华的慈爱呢？耶和华的慈爱不是我们生病了就救我们，我们缺东西就补我们，然后我们怎样怎样。弟兄姊妹，你发现这里面他告诉我们，耶和华的慈爱原来是基督，他乃是把我们都带回到基督里。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经历到基督的话，我们不认识耶和华的慈爱。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是不是？在哪里啊？这爱原来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明白了吗？因为我们今天很多人盼望在世界里来明白耶和华的慈爱，对不对？在自己的生活，在自己的得着或者损失里面来明白耶和华的慈爱，明白不了的。因为耶和华的慈爱乃是把我们带进基督的里面，对不对？因为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对不对？那耶和华的慈爱在哪里？也在基督里，弟兄姊妹，在基督以外，你没有办法经历耶和华的慈爱。你认识的不过是一些作为，是不是？却不晓得耶和华的法则。耶和华的法则很清楚，耶和华的法则就是回到基督里。所以最后，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慈爱的目的是非常宝贵。可能我在这里交通非常的肤浅，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讲，对于我们许多神的儿女来讲，有一件事我真的求神怜悯，就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些事上花时间来留心，这是我们属灵长进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因为这样的留心，我们明年我们再一起感恩的时候跟今年真的不一样，对不对？弟兄姊妹，你盼望10年20年以后我们的感恩节聚会和我们刚得救之前是一模一样的吗？我们感恩的那个话语是一样的吗？难道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吗？以色列百姓在出埃及的时候在神面前所讲的话，跟40年以后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经过神多少的神迹奇事所讲的话，一个字都没有改，我觉得太可怜了。我盼望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这样的，我盼望我们信主40年以后，我们在耶和华面前所诉说他慈爱的时候，跟我们40年前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从第一卷听见，从第二卷听到第四，从第三卷听到第四卷，从第四卷听到第五，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这样的来经历他丰盛的恩典。愿神在年底的时候借着这些话来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何等感谢你，说你实在是这位何等乐意施恩的神，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我真的愿像诗篇这里的诗人所说的，愿人都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你向人所实行的奇事都来称赞你。我愿在这年末的时候，你赐给你的儿女一段安静的时间，让我们都在这些事上留心。你说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愿我们在你面前都成为这样有智慧的人，好让我们不仅能够认识明白耶和华的慈爱，也能让耶和华慈爱的目的都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你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